与世春秋，吕不韦门客，吕不韦门客。第五，大的智慧不显露，大的器物晚成，大的声音稀少。大雨疏导江水的时候，民众堆积瓦砾，事情已经完成，工业已经建立，为万世谋利。大雨的见识是长远的，而民众没有人知道，所以不可以和民众谋划变革和开始，但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。孔子开始在鲁国被任用，鲁国人编歌谣说，穿着鹿皮裘，系着敝犀，扔掉他没有罪过。系着敝犀，穿着鹿皮裘，扔掉他没有过错。用了三年，男子走在道路右边，女子走在道路左边，丢失的财物，民众没有人拾取。大智慧的运用本来难以超越。子产开始治理郑国，让田地有边界和沟渠，都城和燕野有依附制度。民众一起歌谣说，我有田地，而子产征收赋税；我有衣冠，而子产收藏。谁要杀子产，我帮助他。三年之后，民众又歌谣说，我有田地，而子产使其增产；我有子弟，而子产教育他们。子产如果死了，谁能继承他？假使郑简公、鲁哀公在民众诽谤诋毁的时候就因此不再任用，那么国家一定不会成功，子产、孔子一定不能施展才能。不仅不能施展，即使对他们施加罪罚，民众也会同意。现在世人都称颂简公，哀公是贤君，称颂子产，孔子是能人。这两位国君通达于任用人才。传和车刚出现的时候，三代以后才习惯他们。开创善政难道容易吗？所以听任无事而治。治理的建立是由于君主贤明。魏国攻打中山国，岳阳担任将领，已经攻下中山，回来向魏文侯报告，有夸耀功劳的神色。文侯知道后，命令主管文书的人说，群臣宾客所进献的书信拿过来。主管文书的人提起两箱书信进来，让将军看，书信都是指责攻打中山的事情。将军快步退下，面向北两次叩拜说，中山的攻克不是我的力量，是君主的功劳。在这个时候，议论的人几乎天天都在非议，中山之所以没有被攻取，哪里用得着两箱书信，一寸长就可以灭亡了。文侯是贤明的君主，尚且如此，又何况中等君主呢？中等君主的祸患是不能不做，却又不能和他们一起不做。凡是做没有变异的事情，志气、视听、动作没有不是这样的，人臣谁敢用不是这样来怀疑呢？都专一去做，就没有失败的事情了。这就是商汤、周武王在下商时建立大功，而勾践能报仇的原因。凭借小弱都专一去做尚且如此，又何况凭借强大呢？魏襄王与群臣饮酒，酒喝得畅快，襄王为群臣祝福，让群臣都能得志。石启站起来回答说，群臣有的贤能，有的不贤，贤能的人得志可以，不贤的人得志就不可以。襄王说，都像西门豹那样做臣子。石启回答说，魏氏分配田地以百亩为标准，业地唯独200亩，这是因为田地不好，漳水在他旁边，而西门豹不知道利用，这是他的愚笨。知道而不说，这是不忠心。愚笨和不忠心不可以效仿。魏王无法回答。第二天召见石启询问说，漳水还可以灌溉业地的田地吗？石启回答说，可以。魏王说，你为什么不替我做这件事？石启说，我担心大王不能做到。魏王说，你如果真的能替我做，我完全听从你。石启恭敬地答应，对魏王说，我去做，民众一定会非常怨恨我，严重的会杀死我，其次会践踏我。我即使被杀死或践踏，希望大王派其他人继续完成。魏王说，好，派他做业令。石启于是前往去做。业地民众非常怨恨，想要践踏石启。石启不敢出门而躲避。魏王于是派其他人继续完成。水已经流通，民众大获其利，一起歌颂说，业地有圣明的县令，是史公，掘开漳水，灌溉业地旁边。自古以来的盐碱地，长出了稻谷和粮米。假使民众知道可以不可以，那就没有地方使用了。贤主忠臣，如果不能引导愚昧，教导浅陋，那么名声不能在后世冠绝， 实际不能择及当代。石启不是不知道教化，而是因为忠于君主。魏襄王可以说是能决断善政了。果真能决断善政，众人虽然喧哗也不改变。功业难以建立，一定是由喧哗引起的吧。国家的残破灭亡也是如此。所以在喧哗之中不可不体会。中等君主因此停止善政，贤明君主因此虽有喧哗却建立功业。